我就对到国务院也讲了一下了，你这个不要提太多，提革命太多，人民真的去革命就完蛋了。啊，所以现在的马列主义已经不是从前的那种啊，要革命那种。所以现在马列主义是一种，事实上只是一种啊民主主义了。在中国政府来说，你要爱国哈，但爱国的爱的根源在哪里？如果没有上帝，如果要建立道德的话啊，现在要道德建设，全国都要推动，但是。这个建立道德来干嘛呢？反正都没神的话，没有上帝，建立道德是没意义的啊！这个道德也没有根据的。宇宙如果没有上帝，根本就没有一种所谓善的真理，那么道德的基础从哪里建立？道德只是功利性的，就是为了大家好啊，那只是功利的。如果以功利为标准的话，很快就以我个人为功利就好了，我不需要他人好，我自己好就够，马上就变成现在的腐败的根源。这无神论啊，还是有到后面啊在价值论上很大的漏洞。事实上我讲道德教育啦，重建道德啦，国内一些教授也跟我交流了，但有一些年轻教授啊，他对中国还是比较悲观，他说很难的啊。我说我就觉得中国文化还是有道德，我们可以努力。他说很难啊，信无神论怎么有道德呢啊？我们都在提倡无神论，那无神论的道德基础在哪里？人只是动物进化出来的，它也动物禽兽的定律就是要斗争嘛。那你大家都斗，那来道德啊？好，然后从前是把人压下去的斗，现在呢就是在资本主义里面斗，而且我要想办法骗了你的钱，马上很快把整批钱骗过来，这样的斗争啊，你叫他们现在要有道德啊？他凭什么需要有道德呢？你说要道德大家都好。现在他觉得不需要大家好，起码我先好，我这都分给人，大家都没有啊！我如果我有1000万分给全国，大家一毛钱都没有啊！那不如我先有几千万，我算了，我马上跑到美国去了，就生活好很好了。所以这种情况就形成一种的啊很大的难题，道德建设从何开始啊？这个我觉得在中国要更多的对话来。讨论你要找出道德根据，起码你要有像儒家那种的讲法，就是人是有人性的，要普遍人性的啊。共产主义这马列主义本来都是只有阶级性啊，没有人性啊。从前人性论是错误的，都有道理的了，但是现在人性论很重要，要普遍人性，我们才有共同点，人与人之间才能够感通，人与人之间才能互相帮助。那么普遍人性的重建很重要，这也是中国的传统啊！先不要讲基督教，你起码讲到儒家那种有人性有天这个观念，无人性无天，无神论可以变成无人性也无天的。人性只是动物发展出来的话，进化出来的话，那就没什么崇高的人性。所以道德应该立根在人性上，否则它只能够立根在功利上，道德立根在功利上就变成没意义的了。因为为了功利，你反过来就会变成否定道德。好啊，在天晴的通信里面，你提到啊，这个回到了，就是这个政治的制度啊，跟门徒啊，无数门徒啊。圣经的三层地狱和佛教的一样。圣经的三层地狱吗？那里讲的好像没有注意说圣经有三层地狱，圣经讲到三层天而已就是第三层天，就是保罗讲到有一个人给上帝提到第三层天，而这个第三层天呢，提到第三层天呢，可能这个就是保罗本身没有讲过三层地狱了圣经对地狱的描写是非常小，地狱这个字原文的意思就是有一个在耶路撒冷有个山谷，那个山谷圣经里面提过叫新嫩子谷在旧约里面新嫩子谷就是地狱这个字的来源。那么这个字的来源呢事实上为什么说地狱是火呢？因为那个山谷就从前是把蜡烛丢到哪里的哪里的，就常常因为蜡烛太多，常常着火，常常冒烟， 也常常呢有些虫在里面转来转去啊，所以呢啊那啊走过的好像一个很恐怖的地方，所以呢啊啊耶稣就以这个来象征地狱啊。啊，事实上那个上进地狱啊，地狱是不是火了？啊，我看还是上进心比较多了啊，不是字面的意思，你只是笑啊笑啊，我看不单那么简单的，地狱应该比较复杂，但是耶稣只是用了一个上进性的情况来描写，然后啊，有一个地方叫中间的地方，叫阴间啊，阴间呢，圣经里面也有用啊。啊，阴间这个字呢，耶稣也提过，就是一个财主跟拉撒路啊，那个拉撒路是一个贫穷的人，到了阴间，阴间好像有两边，一边是在阿布拉罕的怀中，另外一边是很辛苦啊。那么阴间还不是地狱，阴间大概是等待审判的地方，在阴间里面有一部分大概是乐园啊，所以耶稣跟那个钉十字架的人说。啊，我在乐园跟你见面，乐园不是天堂，而应该是阴间的一个部分，就是拉撒路那一部分啊。那之后才啊，审判以后才分天堂和地狱啊。然后神的国重建的时候啊，最坏的人都上了地狱了，但是神国外面还有的启示录里面，有些进不了神的城的，那些是什么呢？现在圣经没有讲得很清楚，是不是有两层啊？一层是真的。火烧，另外一层的圣城的外面还不能进去，那么圣经在这些讲得不清楚。我觉得圣经最特别的地方就不谈太多天堂地狱的啊，我就觉得奇怪，基督徒怎么太喜欢谈天堂地狱？我们谈最主要，因为佛教喜欢谈啊，佛教就很多天堂地狱的说法，所以我们为了回应中国人需要，也常常谈这个。但事实上，圣经在这些方面不是它的重点。我觉得耶稣的教训里面呢、啊，重点不是在死后上天堂啊，他重点是现在你怎么样可以跟主建立关系，而现在怎么样可以得救，以后得到永生啊？至于得到永生要怎么样，他讲得不清楚啊，地狱怎么样也不是很清楚讲，他我觉得他故意不讲清楚，你知道太多也没什么好处啊，最主要真的考验你的人生是现在你不知道天堂地狱是怎么样，但是。你确定你幸福神的生活，这个才是真的幸福了，否则你怕地狱好了，我幸福主了啊，我多全福音了，因为我怕地狱啊，我不全会不会杀地狱啊，不全还可以上天了，那就不全了啊，如果这样就挺麻烦的哈 啊所以圣经的重点，我看天堂地狱不是它最大的重点，虽然天堂地狱是存在的啊，反而口难经讲天堂地狱多得不得了，他的太明显了，他到天堂有72个美女来服侍你的，男人才去的天堂，女人没有说啊。那女人到了，你干嘛就变成了72个啊？漂亮的很的，说他们的眼睛好像那个宝石一样的啊，难怪那些人都愿意自杀了，因为你自杀的把敌人杀死啊，你同时就马上到天堂去。啊，本来你在地上，在阿富汗啊，那些沙漠啦、啊，在山啊，又贫穷，胡子又多啊，衣服又脏，突然之间，哎，不如我马上有72个美女在上面等我嘛，啊，然后还有可以引走啊，整条河是走，而喝的时候不醉的啊，那多么过瘾！平常在回教地方不可以喝酒啊，但是呢，啊，到天堂呢，到处都是酒啊，都是美人啊。啊，幸好圣经没有讲这些、啊、如果圣经这样讲了，人就知道他大概不太可靠，因为这种都是人想象出来的，人的要求的欲望的东西，根本就不是真的天堂所代表的，真的天堂所代表着人和神在一起的美好圣经稍微提了一下，天城呢、啊、的地板都是金造的、啊、唯一有一点点这些，所以有个故事，就有人到天堂了、啊啊，在天堂门口啊，看到彼得，他说：“哎呀，我忘了带我很重要的东西，我回头再拿。”回头拿了一袋金子来，哎呀，这是我在世上最大的成就了，一袋金子，我要带到啊天堂里面去。那彼得说：“你带地板来干嘛了？”好，啊，这是个大问题了。上帝能不能够造出一个他举不起来的石头啊？ 啊，这个是一个对上帝全能的一个哲学的难题。就是如果他造得出一个举不起的石头，他不全能，又有个石头他举不起；如果他造不出这样的石头，他也不全能，因为他造不出来啊。这是拿出一个逻辑的矛盾来希望推翻上帝的全能性。但是这个问题是也很容易解决的啊，就是逻辑的矛盾啊，上帝的全能不包括能够创造啊逻辑矛盾的东西，那就已经可以了啊。因为上帝创造的宇宙是有逻辑的规律，如果这个宇宙是有逻辑的规律，它当然在这个宇宙里面就不会造出不合逻辑的东西来啊。上帝会不会造出一个东西同时是全在同时不存在呢？你不用问那么麻烦的问题，上帝有没有能力创造一个同时存在同时不存在的东西？因为那是逻辑矛盾了啊，是 A 同时非 A 的，可以吗？当然也不可以哈。如果根据逻辑来说，你看上帝不全能但是我的看法是很简单，如果上帝是全能的话他以全能创造了逻辑的规律，他就符合逻辑的规律那他就不会创造矛盾的东西出来。但是如果上帝全能是超过逻辑的又问这个问题的人呢，基本上还是西方哲学受了逻辑的影响，以为逻辑就是最后真理，那上帝就是有一个上帝是在逻辑之下的应该，所以他问这个问题嘛，那逻辑才是上帝的，上帝比逻辑还低等所以上帝受了逻辑的控制了。但是如果上帝是超过逻辑的，上帝逻辑是他创造的，他的大权能是怎么样呢？你也可以这样想，上帝可以创造两个宇宙，一个宇宙是符合逻辑的里面这不可以有一个他举不起的石头但是他也创造另外一个宇宙，这个宇宙不符合逻辑的，任何不合逻辑的东西都存在的，是不可思议的宇宙。如果有这样一个宇宙，上帝在哪里做一个他马上会造一个他举不起的石头，马上要把它举起来，马上要举不起，马上要举我就造一个举起，你看举起，举不起因为在这个不合逻辑的世界就可以这样，这个东西同时存在同时不存在这个叫不可思议的世界，佛教讲的很多了所以一般的不懂佛经了就看不明这一套你懂佛经，佛经有好处，他讲的不可思议，这是在最高的境界里面是很矛盾的是不合逻辑的所以禅宗教人呢，就是你要领悟真理，就要通过不合逻辑的话才能够领悟真理，你太逻辑永远不能得到所以怎么让你不符合逻辑呢？就是打你一棍，你问这个问题他不回答你，打你一棍，马上你领悟万事皆空，你就悟到了有一个禅宗大师和他说他就是常常看在庙里面看到任何人，他就说你吃了饭没有，无论人回答怎么回答他都说去饮茶吧那么每一个人都这样问，后来那个庙的主持觉得奇怪，他说你这样为什么凡人你都问这个问题你吃了饭没有，然后说去饮茶吧禅宗大师说你要知道答案吗？去饮茶吧那就通过不合逻辑的回答结果那个就悟到了那么禅宗呢，佛学的一种就是明白上帝还创造另外一个不合逻辑的世界好了另外，但是有关这个问题的另外的正常的大法，刚才我是神学的回答，那还有一种回答是哲学的回答，所以说事实上呢，根本不可能有一个上帝举不起的石头，因为你只要把上帝分成两边，一边是造石头，一边是举石头，那么上帝能够造任何的石头然后那边的上帝可以举起任何的石头，根本就没有一个石头是上帝造不出来，也没有石头上帝举不起来所以你问有没有一个他举不起来或造不出来的石头，根本不可能存在这是哲学的回答了。因为你问题说上帝能够举起多少磅的 石头呢？况且造多少判的石头，他有没有限制了他的能力？他的全能就是在他能够造任何石头，也能够举任何的石头嘛。啊，所以如果一边山你不断做啊造，他没有限制的。那边也不断举啊，他也没有限制的。你找不到他不全能的根据出来，啊，他根本不可能有他造不出或者举不起的石头。亚当夏娃到现在大概有多少年啊？那么我稍微提过一下，就是圣经的犹太人的计算的方法跟我们现在欧洲人用的啊，西方人用的不一样。西方的时间是有单位的啊，然后在犹太人用的时间是没有单位的，好像中国人用的时间也没有单位的啊，所以西方很准时的，几点钟就几点钟的。中文说几点钟是大概几点钟而已，没有说时的。西方说九点钟，真的九点钟他就到的。中文说九点钟是大概九点钟了，大概九点半开始，中文聚会都是这样的了，他永远不会很准时的，因为我们时间是非单位化，我们时间是比较主观的，是心里面大概大家都明白啊。所以呢，我每逢月人都先带一本书在哪里？如果我早一点到就看书了那么就你会很快乐的继续等人这个中文是这样，你说吃这个什么什么时候恭候，什么时候入席一般都不对的八时恭候，九时入席，十时才能够吃一般中文都是这样。都会拖一下子我们连基督教聚会本来很准时的，结果因为中文教会一般都不太准时说十点钟聚会，大概十点十分才开始，因为等人来。那中国人习惯了，反正他都等一下，我也迟一点到没关系但是我有一次碰钉子，就是那是香港回归的一个不是，是澳门回归的一个宴会就是领事馆请人来那我想大概中国时间都是差不多了，所以我就慢慢去了。慢的结果进不了门口，原来已经开始了。我说为什么那么准时？他说我们现在学习西方文化，进去都讲完了，开始吃了，那也好，不用听，反正听他讲什么你都知道的了。所以这个时间观呢？犹太人时间观我们不能一天到一天算的它是个大概的时间，所以亚当夏娃到现在如果你一天天算大概有四千多年，大概这个不太可能的公元前四千多年大概这个不可靠的。所以就如果以犹太人的算法，我们的松动性比较大，如果你真的算大概有一万到一万五千年也可以这样算进去如果人类从那个时候开始那么好但是意思还有就是人给造之前的一些时间是真的六天还是六段时间，那么我也讲过了就不讲了两个都可以讲得通的因为如果六段时间的说法的话呢，主要就是说有早晨有晚上，这句话在希伯来文的意思可以说是有开始有总结，不一定是早晨跟晚上的然后一天那个天那个字在希伯来文也可以指一段时间，不一定是一天所以真的六天吗还是六段时间，两个都可以讲得通的。如果六段时间都跟现在进化论所有发现都没有冲突但是你跟没有冲突但不等于同意进化论那种的相信六段时间的人就认为上帝通过六段时间完成他的创造这不是靠进化了，而是都有特殊的创造在里面的。好，那么亚当夏娃可以兄妹结婚神的律法可以改的吗旧约还有这样的事情。我们要注意亚当夏娃到洪水前人都是可以兄弟姐妹结婚的然后洪水之后慢慢就不可以了，最初还可以，以后就不可以为什么呢有人这样解析，就 creation 里什么的解析，就是洪水之前整个地球的状态跟现在不一样的。 那时候地球啊的环境比现在好得多，而且它的这个啊地球上面有一层的液体的这个蒸汽的盖啊，所以太阳的紫外线是不能直接晒下来，所以生命是比较长命，所以就注意到洪水之前人是比较长命的啊，而且那时候的 DNA 啊的情况是可以结婚的啊，不会产生坏的后果。但是洪水之后地球的环境改变了，那个蒸汽盖啊就下来变成洪水了，所以呢啊整个大地跟天气每一方面都改变，紫外线也可以进来，所以我发现洪水之后挪亚还是长命的，这慢慢人就不再长命了，因为这个地球环境已经没有从前那么好，所以人生存是比从前艰难的。而因为这样人的 DNA 也改变了，因为它回应这个环境，就慢慢就产生这个兄弟姐妹不可以结婚的情况啊，所以啊到上帝颁下律法的时候就已经说不可以兄弟姐妹结婚啊，所以这个跟原初洪水之前刚刚创造的时间的情况是不一样的啊。圣经所说的十二宫啊跟现在的星座是不是一样，因为约伯记里面有提到啊，是一样的啊。圣经古代也有提到有星座，不过圣经从来没有说要通过星座来看命运啊，因为古人都有观天的啊，这样的习惯的。那么所以约伯记里面发现，就是他有一定的天文学的啊知识啊，就是古代看天的知识，这讲到天体的运作。但是圣经从来是否定通过星座占星来知道人的命运的，所以这一点呢是有非常大的不同哈。啊，圣经是对任何迷信都反对啊，神说这些都是神所掩护的，为什么呢？因为任何要找寻命运的出路，这种迷信啊，都可以跟邪灵有关系。但是这方面圣经没有讲清楚啊，但是在犹太人古代的记载里面就有讲过，就是占星学啊，各种算命的方法是一种宇宙特别的奥秘，这种奥秘是堕落的天使告诉人的，所以人啊，就有些人会懂这些，事实上是从魔鬼这边来。那么以我个人的跟魔鬼的结束，从前跟邪灵的结束，那么我从前也是会遇到他们的时候是有这种能力可以算命啊，可以啊比较灵验啊。最主要就是我看一个人，只要我可以跟灵界一通，我就大概可以掌握这个人他过去是怎么样。为什么我能够掌握呢？因为灵界它是超过四度空间，它可以看到时间的前后，所以它就可以把这个人过去的事情告诉我，所以我得到他的信息再长出来就非常灵验。所以这方面呢、是跟邪灵啊是有关系的，灵验的算命大部分算命都是假的不灵验的啊，骗人的，骗人很容易的啊，只要你样子好像很有学问的样子啊，很有特别能力的，然后呢你啊看一个人你马上会猜出很多东西来啊。我故意表演给一个人看，他不知道我是基督徒啊，他迷信了，人家带他来见我，那我就看这个女人她的衣服比较名贵，样子也是好看的，是一种徐良半老那种从前漂亮的女人但是她面带愁容，所以我一看我说我看你我就知道你的生活无忧的你的经济环境不错的，不过你是不快乐，你有忧虑。她说你非常灵验，非常对然后我再说你的不快乐是从你家庭而来的肯定的嘛，一个中年女人不快乐一定是老公的问题很少其他问题的。但是我要试探一下嘛，你从家庭来的，他说对，我可以猜对了，我就马上一定跟你的先生有关系如果他说不对，我要猜其他的，可能另外投资了什么有点钱的问题受到伤害了怎么样。如果他是家庭，你马上是你先生，可能你怀疑他对你有点不忠吧，他也对你很冷淡，对不对他说你完全都看对了 当然了，中年如果那个 男人是有钱的啊，有没有信仰的，他会做什么你都想得到了而且一定是有钱男人才娶漂亮的太太，然后老了中年不漂亮了，他找其他的，肯定的。所以他老公对你不忠啊，所以让你受伤很深。他说对，还有你的儿女也不太听话，他说都很对。为什么越到这个年纪儿女刚刚是 teenager 一定是有点烦恼的。那么我讲他全都对，哎呀你真是神仙啊，你怎么全都知道我的一切。我就告诉他，事实上我是用只是用心理学，用各种的推论就可以推出很多来。所以你那些所谓算命的人收你几千块啊，就是用同样的方法，我现在不收钱都可以知道你有什么问题了所以就这样就破迷信，这种是假的迷信那么真的迷信呢真的厉害的，就是真的灵验的，有神灵的能力的，那就是魔鬼那方面，那就非常危险了。所以我觉得就我们基督徒是完全不碰那种东西的。
那个旧约上提到那个祭司用的那个乌灵
是怎么回事？祭司用那个叫乌来土冥还有乌灵就是对他那时候世上的那时候祭司就用一种办法，想知道上帝的旨意，大概就用这样的方法这个是上帝容许之下的一点点的情况就但是不可以有其他的占卜迷信等等外看星象因为圣经在生命记里面讲得很清楚的也不能请鬼来了过阴了儿女过火了，所有这些都不可以，只是祭司才有特别的要知道神的旨意的时候，只有一个最小的范围让他知道，就靠那个。
易经
呢，大概易经分两方面一方面是易理的易经，一方面是算术的易经。那么我博士论文是读易经的主要就是易理的易经易理是儒家的，儒家的易经基本上是做人的道理还有讲到宇宙变化里面的道理，那么这方面是哲学是没问题的。但是算术的易经呢，就喜欢通过64卦的卦象里面的数学的推论的推演，就它的六个数，它两个阴跟阳通过六个配合可以产生很多种可能的数学配合，那这个数学配合里面他认为这种数学配合是跟现实有关的如果这样的话呢这种认为都跟现实有关来推论人的命运的时候，就可以跟鬼神有关系了。譬如说他要补占一个的卦如果一占一个卦的时候，他要求问鬼神现在的情况是那一个卦来代表，那一种呢就求问鬼神，那就跟迷信跟邪灵会有关系所以你要看易经，如果你不占的话那没问题，它是哲学，你一拿来占卦你就要求问鬼神，那就有问题了。这个问题呢，讲到圣经就阿伯拉罕的儿子是以色玛利跟以撒是以色列人的祖先，以色玛利是埃及人的祖先现在就一直都在打就他说阿伯拉罕的私生子以色玛利也不是，以色玛利不算私生子了他只是不是正式所生的孩子那古代在中东呢，就是你结婚了那个女的带的她的仆人女仆人，那女仆人等如也嫁给主人，所以下甲就是这样的变成第二个太太的这个所以那是不对的，所以不要搞有第二个太太，你看生了两个孩子一直打到现在那么但是他这都不是问题了，后面的问题说中东和平来到是不是表示耶稣再来的日子洁净 那但是基督徒都为中东和平祷告嘛，那么又和平不是世界末日的吗？啊，当然基督徒也希望世界末日啊早点来也是好的。我们都怕世界末日，只是因为我们不是基督徒的时候怕，是基督徒不怕的，因为神一定与我们同在啊。有一种说法就是说，末日的时候基督徒已经被提了啊，就被提的话，他们就不会有末日的灾祸啊。当然这是一种解析末日的说法啊。所以有人说，为什么圣经里面末日大战里面没有美国的啊？啊，那么有两个可能，一个的 Bin Laden 的人是成功了，就把美国已经炸掉了啊，所以最后末日的时候美国出不了兵。另外一个说法是好的，说美国基督徒太多，因为啊连总统啊国务卿了都是基督徒，那么一被提的时候全都不见了，所以结果整个政府没有人运作，所以也不能参与最后一场仗。啊，这个两个说法哈，就。是不是中东和平就耶稣再来呢？啊，有个解析是这样说啊，就是有假和平出来的，就是敌基督出来，就带来假的和平，那时候就世界末日来临啊。有一些解析是这样，但是末日的东西都是解析，我就比较小心，我不敢说实是怎么样啊，因为没有发生的预言呢，我就不敢随便讲了。发生了以后你可以清楚，但是发生之前预言不只是叫你猜猜未来发生什么事情，预言的意思是说让人知道最后的命运的时候人要早一点悔改啊。但是现在很多人喜欢猜，就是啊，看看启示录这个是象征什么的，红马可能是共产主义，白马是帝国主义哈，啊黑马是不是埃及阿拉伯人呢？啊，这个都可以猜来猜去哈，啊就。我就尽量不猜太多，我只能说有不同的理论啊，看看这个问题。那么不同理论里面比较很多人喜欢讲的，就敌基督啊是在最后会出现。那敌基督是和平的，那么以现在的情况，这样多的战乱啊，在这样的战争当中，是敌基督的需要越来越大啊，所以现在的中东的情况是更接近末日的。一个就是末日的时候所有问题的重点是在中东啊，本来部署想把重点放在中国嘛，啊，他的计划就是以中国为假想敌人，整个部署就改到亚洲来了，本来这个对中国非常不利的，但是忽然之间Bin Laden 来了啊，中国就谢谢他了，这个美国马上要把所有的敌人放回到中东去，那这一点很符合圣经，美国想退出中东，以为中东问题在解决，先把中国对付，这个就不符合圣经的预言了。那圣经预言最后还是中东嘛，所以现在一打马上中东问题又重新出来又回去了啊，就没有把这个重点放在亚洲啊，这一点是对的。而且现在打下去就引起啊情况就是越来越乱，这个伊斯兰世界非常不服气的对美国，这样会引起很大很大的冲突，未来的更多的冲突，更多的仇恨。在这样战争和仇恨之中啊，整个西方世界跟伊斯兰世界都文明冲突都发生了，好像亨廷顿所讲的文明冲突是发生了。当它发生的时候，要打的时候啊，就很需要有一个和平的人出来解决这个难题。所以在这样的条件，大概就是敌基督出来的条件了啊，所以啊这个情况呢，大概就是敌基督快来的情况之前啊。然后敌基督来可能会带来和平，那个和平就是假的，在世界末日之前的情况，那是啊那一派的解析的看法啊。如果中东真的和平啊，那就跟好像圣经啊不一致了啊，所以中东不要，他意思到问的意思是不是要问不要为中东和平祷告啊？我的想法就是。不是为和平祷告，而为那里受苦的人来祷告。我觉得基督徒关心是那里的人是受苦的，当然也希望有和平啊。但是和平是人的希望，但是最关键那些人他的灵魂的需要，他们的苦难两方面。基督徒现在很多机会到阿富汗去帮忙，很多基督徒的工作已经到了一边。从前塔利班不容许，现在一定容许更多基督徒去，就让那里的回教徒基督知道基督徒是爱他们的。 哎，这个问题不是重复了刚才的问题了吗？说啊，虽然我们有自由选择，但神是全知全能啊，都在他计划当中。那一些不幸的人呢，发觉堕落啊，都在神的计划里面啊。刚才就回答了，刚才还没有到嘛，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是吗？我就讲得很清楚，就是神的全知，他事先知道啊，谁信他不信他，不等于是他定是他的计划。刚才已经分得很清楚，我不用再回答了。知道一个事情不等于定了一个事情。我知道第二次大战怎么打，为什么，因为我超过了时间，所以在时间后面我知道啊，后来的定局。但是后来定局不是我的计划来定出来的，是人的自由搞出来。这个一区分，这个问题就已经解决了。而这个问题难走很多人的啊，总是觉得神全知全能，那么他就全都定了啊。但是全知全能里面，他有对自己全能的自我限制，这个 self limitation of God， the God self limit 他自己，这个是很关键的啊。神能够把自己限定以后，给人有自由的空间啊。然后他知道，只是因为他超过时间，他知道你怎么做决定，但是他知道不等于你的决定是他计划，你的决定还是你的自由，只是他超过时间在后来看到而已啊。这个一区分就可以了。圣经和可兰经啊，最大的不同点啊是在哪里呢？那么啊，圣经和可兰经都说是启示的啊经典。事实上，人类大宗教里面只有两个说是启示的，一个就是可兰经啊，一个是圣经。如果旁支一点，有个摩门经啊。那么，但是如果比较圣经和可兰经、摩门经，最大的分别呢，这可兰经和摩门经都是一个人写的，一个人说他看到了天使他就写了啊。那个穆罕默德啊，写第一段的可兰经是在96章，是他第一段的。他在麦加的山洞里面睡觉，忽然间看到一个天使拿出一卷东西，他说你读，他说我不读啊，我不认得字嘛。天使就拿这个被子啊，地址哈，是把它盖住啊！你读不读啊？插着的喉咙读，读，啊，不读了，不读，又盖，那最后三次他才读。然后他说他看到天使，还有 Joseph Smith 也说他看到天使了，在摩门经哈 啊，他说天使在纽约吧，好像是在哪里向他显现啊，就他在半空的，那是真的吗？很简单，没有第二个人看到。没有第一个人看到，所以我是没办法检查他是真还是假嘛。我说我昨天晚上看到天使说你要嫁给我啊，那到底相信不相信啊？如果我告诉我的女朋友哈、啊，我昨天呢、啊，我还不是女朋友，可能你心中喜欢的，哦，昨天天使向我显现了啊，告诉我是你将来的丈夫是我啊，那你快嫁给我的神的旨意。那、啊、既然说你怎么知道是真的？没有印证嘛。所以这种一个人看到神这种情况是没办法印证的。那莫坎莫德后来的啊，那个启示怎么来的？所以他骑骆驼啦走了，会忽然间那个阿拉真神来讲话了，他口水要流了等等啊，就然后阿拉真神说风大人大慈大悲的阿拉真神的话说啊，就下面讲了，我们发动圣战来打倒那些我们敌人，把敌人都吊起来，把他手脚啃断啊。这段是可兰经5章33节啊，是说明可以杀人的。所以有一个人告诉我是真的回教徒是拉登啊，其他说回教是和平，那些是把可兰经有些部分不讲才行啊。那么这个现在美国不是说啊，回教徒说都是和平的，我们都是讲仁爱和平的，但是马上有人拿出一段来，就是5章33节嘛，怎么回答呢？啊，在电台有人马上这样嘛，他那个回教教长来回答问题，那么人打电话，还有一段说可以打女人的啊，那么他马上说，哎，这个 historical context。呵呵，是那时候历史背景的，现在那意思说现在不需要用了啊。那这就是 bordering， 就是不跟从可兰经所有教训的。所以拉登就说这些都不是假回教徒啊，回教这经典有这样的话的。那他说他这样来的啊，事实上是 是啊，好好，事实上呢，好，事实上就是有人有专家说这是发洋调的情况啊，但是呢伊斯兰教徒不承认的然后他讲的话就写下来变成《口兰经》了然后另外这个 Joseph Smith 就把那个天使说地上有金叶片，他挖出来就把那个金叶片翻成英文金叶片里面是一种埃及跟埃及文跟那个巴比伦文中间的文字，他不懂，他不怕，拿这个呼来土名一看，里面就变成英语他变成英文就翻出来变成摩门经，好像所有这些情况没有第二个人看到所以我不知道他是真是假。然后就摩门经来说，原来就是这种语言根本不可能存在。专家说埃及文跟巴比伦文是没有关系的文字，不可能有中间的文字的，不同系统的文字，好像中文跟英文中间没有中间的文字的，那中文跟日文可以有英文跟法文可以有我讲完才完讲完这一段那么那个但是中文跟英文可以把一些英文加进来，比如说你今天晚上来我家吃饭，他说我 consider 一下吧说你 consider 了来啦那只是把中文跟英文合在一起，而不是真的真的中间文字，所以根本没有这种中间文字然后口兰经来说了，你要印证穆罕默德真的是上帝来的使者，要他有预言有神迹他两方面都没有，所以从这样来说，比较圣经非常不一样。圣经不是一个人写的，他66卷书都是不同年代不同的人写，那不同性格、不同身份、不同地位不同时代的人，但是他们共同体会上帝，而把上帝的计划从不同时代的不同情况讲出来，那才奇妙。而结果就有一个一致的计划，神的救赎人的计划在里面。然后圣经也讲到很多神迹的出现那我原则上历史上可以检查它是真是假，好像红海分开，耶稣的神迹全都原则上都给人看见的，有记载下来的，可以通过历史来检查它真假。另外它有预言，预言的应验有超自然的特性这些的都是可以检查的。所以最大不同的圣经和可兰经但是启示的方法就不一样一个可以检查，一个不可以检查，然后它内容不一样。耶稣是宽恕他的敌人，他为人类上十字架，然后连敌人害他的人都宽恕了所以基督教不打的，那时候回教就打了，因为卖家的人要压迫他，他马上跑到麦地那就跟他打仗，所以可兰经就说可以打仗的。那基督教就是你压迫我，我就死给你看，你打我一遍，另外一遍就给你打。像罗马帝国镇压他200年，结果基督赢了凯撒历史学家讲的这个 William Dolan 说，凯撒跟基督打了200多年，凯撒有兵有权力有钱什么都有，基督徒什么都没有，只有爱，结果是基督赢了凯撒然后回教打赢靠刀，基督打赢是靠爱，这是也是这个两个最大的分别物质是不是能够创造灵性，不可以灵性是上帝创造灵性和物质这个宇宙有灵的世界，有物质的世界，是不同的界这个不同的界这物质不能产生灵性的。现在最奇妙就是灵性是可以独立在物质以外存在，因为有一个材料就是有个大脑专家叫 John Noble， 他就发现有个学生很聪明，数学一流，是数学奇才，但是呢他头特别大，后来沿着他头发现他里面是没有脑袋的，没有脑子怎么可以聪明呢因为过去唯物论之上进是从这个人的思想从物质而来，所以只能从大脑而来嘛。但是这个人没有大脑，里面是脑水只是水，只有一片脑细胞的薄片，但是这个人 IQ 127，所以这个现象一发现就很人引起科学家很大的惊奇。后来 John Noble 就研究600个个案， 发觉了600个人当中，凡是没什么脑的人，那种真的没脑，不是骂你说你没有脑，但是没什么脑子的人，原来有一半是生活正常 ，IQ 大概是100到120啊，都正常的，不知道自己没有脑子的，那才奇怪。啊，这可能我们也没有的，因为我们都没有检查过嘛。有时候常常好像听到有些水星啊，可能原来你是水来的里面，但是呢还是聪明啊。那么这个呢，就这个现象可以说，如果人有灵魂的话，是跟这个现象是一致的。人的思维能力不是靠大脑的，大脑只是它的硬件，但是软件是人的灵魂。而这些人后来发现，他后脑的脑电波特别厉害，啊，特别发达，啊，这个后脑的脑电波发达，就是这个软件没有大脑的时候，它可以通过后脑出来，所以这些人还可以思想，还可以运作，所以这也是非常奇妙的现象。所以那个 John Lober 在80年代就发表了他的研究论文，也成为一个很特别的一个跟正统不一样的一个研究。就同期的是另外一个拿诺贝尔奖的大脑专家叫 John Eccles， 在英国啊 ，John Lober 也是英国 Sheffield 大学的。那 John Eccles 他研究几十年的后果，这大脑里面是有一些部分是非物质的，那是人的灵性、人的灵魂，而这个非物质的部分是不可以从动物的本能进化出来的，所以他反对进化论，他认为人是由上帝所创造的。好了，讲到这里了，谢谢。